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刚才所读过的《路加福音》第七章。好，这是关于一个百夫长的故事。这个百夫长不是个宗教人士，他没有种属灵的操练，他是个罗马的官，很有权势。换句话说，他的人生很得意啊，正如他形容自己的，他说：“我叫那个人去，他就去；我叫个人来，他就来。”啊，你说多好啊！这个人有权有势啊，他是一个罗马的官，但是呢，这个官，这个百夫长很特别，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面。他得到人，他得到耶稣的称赞。耶稣的称赞就是在以色列人，就是一些属神的子民当中，也找不到，也很就没有一个好像他这样信心的人。这是一个真的很好的一个赞美，一个欣赏，是主耶稣基督对他的欣赏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讲到有几个长老，犹太人的长老。这个百夫长因为仆人，他的所宝贵的仆人病了，所以他就托几个犹太人的长老去求，带他来求耶稣来帮助他医好他的仆人。啊，这几个长老呢就受托。就去跟耶稣讲这件事情。那讲完之后呢，这句话本来不需要讲的。你知道了，我们受人所托啊，有两种态度。一种呢，就是他托我做的，我就做了啊，我是不折不扣的来做了啊。他要我求，我就帮他求了，我也去了，我也交代得到了。但是呢，这个长老讲完之后，他加上一句，这句话很好啊，我们也成为我们的一个，应该是一个提醒啊。我们受人所托啊，不要单单走一里路，多走一里路，应该多加一句。你知道今天的人呢很聪明的哈、啊，好像我听人来讲话了，我会听最后那一句。究竟呢，他是不是真的要帮这个人呢？这个人真的是不是可以帮忙呢？就看最后一句了啊。他说他在称赞他，这个人，这个百夫长得到你的帮助是他配得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牧师有时候呢，都要有人来求我写那个介绍信的，有时候也是很多年都没有见了。也不晓得他现在怎么样，他要我做我就做了啊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推荐他，所以我就做了，我不晓得有没有用啊。不过呢，有些人我真的会加上一句的，这个人啊，你得到他真是宝贝来的，他会成为你的机构的帮助的，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呢，这个被称赞的那个人呢，确实是个真的是个可以被称赞的人，他是配得的。好，那我为什么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段经文呢？我觉得我们不单领受相信神会祝福我们啊，这是他的恩典啊，但是我们也应该做一个配得的人啊，配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所以这是我今天最主要跟大家来思想的。那究竟这个百夫长有什么做了什么事情，让人家会这样来看他，他成为人眼中的好人，也成为主眼中的好人。他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第一个地方呢，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的第二节，这里说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。 这个是路加讲的一句话，是不是？这个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的，他是这样来描述这样的一个百夫长。他说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贝的仆人。啊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这个百夫长了不起。你知道那个有权的人啊，能够呼风唤雨的人啊，这通常是很骄傲的，因为他有权嘛。但是呢，那个有权的人却想到要宝贵他的仆人，是不是很好啊？你知道我们看那个人怎么对人呢，我们就知道那个人的情况了啊。有些人对他的在他上面的人，他会很谦卑的，因为他觉得我应该谦卑，因为他比我好，是不是啊？那不是说坏人啊，不是说这个奉承别人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道理啊。他比我好，他比我尊贵，他比我聪明，他比我各方面都好，那我给他一个谦卑是对的，是应该的，自然的。但是呢，他对一个仆人呢，他都能够谦卑，能够宝贵，不但谦卑，而且宝贵他，那从此里就知道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百夫长，一个官。我们从一个人怎么对他的下属，对那些卑微的人，我们就看得出这个人的人格，是不是啊？很简单啊。这个百夫长有这样的一个性格，一种人格。都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为什么他配得呢？我觉得这个跟他配得有什么关系呢？好人都很多都会有啊，这为什么说配得呢？我就想起圣经耶稣讲的一句话，耶稣说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，我也饶恕你的过犯，有这样的一句话。另外在诗篇里面呢，也讲到用慈爱待人的，你用慈爱来待人的，上帝也会以慈爱来待你。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，你用什么良气量给人，神就用什么良气量给你。你宝贵你的仆人，上帝就宝贵你，所以你配得，是不是啊？是，这个是一个很清楚一个道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习用这样的一种观念来待人处事。当主耶稣这样来教训人的时候，他不是用这个来好像来引诱人要做好人，不是。你这是讲这个道理，你怎么量气量给人，自然上帝会用什么良气量给你，这个是自然的，而且有所参考，旧约的圣经也是这样讲。所以呢，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应该真的要学习圣经的教导，我们怎么样对一些卑微的人呢？主耶稣也是这样啊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压伤的芦苇挺不起来的了，没有自信的，没有能力的，这个江残的灯火也没有什么能力来较量的，但是它还不会吹灭，这是一种慈悲慈爱。我觉得基督徒可以试试看，那些服务我们的人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恩待他们，宝贵他们。我最近呢，我们这个42天布道会在福音广场举行，那我们都鼓励弟兄姐妹去派一些传，而且邀请卡啊。那我也尝试把一些邀请卡放在我口袋里面，我不会随便来派哈、啊，因为我面皮也比较薄，但是呢，我会派给一些我熟识的人。但是问题是我熟识的人呢都是基督徒，所以呢就做成这个难处。不过有一天呢，我就在街上 就碰到一个人啊，他是有一次啦，我们在餐馆吃饭，那他是个 waiter， 他不小心呢就把水呢就倒在我师母的那个衣服上面了，哇，他怕得不得了，他不晓得什么被对待。结果出乎他意料之外了，我们好像若无其事的还安慰了他，所以后来了我们就做了朋友啊，每次去吃饭了，他都来跟我们聊几句，其实不应该的，因为他是 waiter， 不应该跟客人，不过我们就很自然就聊起来。那一天呢，我在街上就碰到他跟他的太太在迎面而来，我就给他一个邀请卡，我们都谈得很好，我希望他会被邀请会来了。后我就想起这件事情，一个态度，一个宝贵，就可以交一个朋友。那天我其实很喜乐，为什么呢？当我给那个卡片给他的时候，他说我已经收到一张了，在路上啊，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。原来不单我在做邀请，还有其他弟兄姐妹做邀请。我就想起这个事情来，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就是饶恕一个人而已嘛，仁慈的待一个人而已嘛，啊，但是这个感觉其实很好。我们试试看，我们就是这些小事上来恩待那些服务我们的人啊，有时候圣诞节啊，过年啊，也应该给一些小费啊，给一些帮助过我们的人。就是这个百夫长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我觉得虽然是小事，那个百夫长这样做的好处，我就说那个宝贵的地方，就是这些事情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的。假如我在这里讲一些伟大的道理，他是配得的，因为他很伟大，那没有意思了，因为我们不伟大，我们很难做些特别伟大的事情。但是他配得，却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比很普通的事情，就是我们都能够做的，是不是啊？很好啊，这是我们能够做的啊，宝贵我们的仆人，帮助过我们的人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个地方呢？他是为他的仆人，不单宝贵他的仆人，他而且为那个受病患病重的仆人来求。我在思想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求真是也很难得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那个百夫长去求人很不容易的。之所以呢，他要找犹太人的长老去找耶稣，为什么他不自己去找呢？有没有想过这样？为什么？到底表达你的诚意嘛，你自己去找嘛，啊，因为呢，官这是一个制度上的一个当时的社会的一个特别的系统啊，一种人物啊。那耶稣是属于另外一个系统的人物，他是宗教的啊，宗教的啊，灵性上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官呢是政治上的，这是里面有个很大的距离啊，事实上他们也不认识啊，所以呢，一个百夫长呢，很难去求一个另外一个人物，所以呢，他为了要救他的仆人呢，他就请他的那个犹太人的长老去求啊。这个圣经其实是有他托了两种人，一种是犹太人的长老去求耶稣，另外是另外有又托另外一班人去告诉耶稣，你不用来我的家啊，你主要一句话他就好了啊，是托了两种人。所以这真的看见那个这个百夫长呢是很有诚意的啊。虽然我真的觉得求人不容易，你知道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官啊，假如他被拒绝的话，其实一个感觉非常不好的事情啊。假如啊，你可以想象，假如这个罗马人的百夫长去托人去求耶稣，耶稣说 no 啊，一句话 no， 他就没有面子了 啊，而且在犹太人面前没有面子啊，这是可以，因为他是特殊人物啊，这是会公布天下的啊，这是一个真的不简单的事情，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。仆人反正很多嘛，啊，少一个没关系嘛，再叫一个来嘛，啊，但是他是愿意来代求，啊，代求容易吗？代求很容易，你愿意就可以了。他在人的眼中认为这个人是配得的。因为他不但爱他的仆人，他为他的仆人来代求。我有一种经验，有一种感觉，在教会里面，那个代祷有特别的果效的，那种真诚正义的代祷是上帝所悦纳的，因为他自己也常常为我们代祷。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祷，代祷是个很高尚的一个成就。你可以在你的师祷里面，自己个人祷告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一幅图画，你跪在神的面前，你不为自己求，你就有个时间，你专门来为弟兄姐妹来代求。我相信这是上帝所悦纳，要不要试试？上帝会听祷告，特别听代祷。很多人都为自己的事来很紧张，为自己的儿女很紧张来祷告，但是为一个仆人的代祷真的很珍贵，他是配得的，就是他第二个很特别的地方。那第三呢？当那个几个长老说他配得的时候，他就第五节，为什么配得呢？啊，不是空空的讲的。他说他配得的，因为第五节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给我们建造会堂。这是他配得的很直接的原因了，这是犹太人的长老直接讲出来的。原因呢，他是个官，他爱他的百姓，而且为他们建造会堂。你想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想到什么吗？我想到最近在温州发生的一件事情，知道是什么事情吗？有一个可以坐4000人的教会，被当地的官员哈，整个拆毁了。刚刚相反啊，大家都是官，有一个官他爱他的百姓，为这个百姓建造会堂，但是这里有个官，他拆掉了些百姓辛辛苦苦盖造的礼拜堂，这是没有道理的。权好像把两刃的利剑，可以建造又可以伤害。我们不要想单单讲那官了，我们在某个程度上都有权的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有权的，但是你怎么利用你的权呢？你用你的权来建造，还是利用你的权来毁坏呢？绝对是一个人格的问题。我觉得我们在中国真的有很远的路要走。罗马所以成为罗马，可能啊都跟这个有关了。原来他们的官啊都懂得爱百姓的，是不是啊？当然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个罗马的官都是这样了，但是罗马帝国确实是一个法律严明的一个国家，所以有这样的一般好的官，也其实好像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百夫长都不错的，是不是啊？圣经里面讲到那个耶稣这个十字架下面的那个百夫长啊，这正是上帝的儿子。我们也在这里学习做个配的人，配得到上帝的恩典的人， 是在他的内心里面啊，他是这个爱百姓的一个官，而且不单为爱百姓，他是实实在在的来做事的。什么叫建造会堂呢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建造过房子哈，建造这个礼拜堂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参与哈？建造一个会堂，一个礼拜堂，一个建筑物，都要花很多时间，很多心思啊，很多计划在里面。这个百夫长真的爱他的百姓，为他们做一个会堂啊。那他是个行动者啊，他是配得的，因为他是个行动者。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在想一件事情给你们来参考哈，看看你们喜欢哪一种哈。有一种的情况呢，就是真的信仰，却是没有行动的。另外呢，你发觉了有很多假的信仰，但有很多行动的，你喜欢哪一个？两个都比较喜欢。是不是两个都比较喜欢？我们需要一个真的信仰，还有真的行动。我真是很怕今天的教会，听听说说啊，《使徒行传》啊，真的有这样的一段了、啊，讲到当时有些人呢、啊，听听说说啊，你要我听到吗？好，我每个礼拜来听啊，你要我讲吗？可以，我们大家来讲讲。听听说说，但没有行动。教会最大伤害教会的一件事情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听听说说，没有行动。因为听了100次之后，就你不信我，我不信你，是不是啊？牧师当然是这样讲啦，是礼拜天嘛，讲台嘛，是不是啊？他不讲就是讲什么啦？啊，那我来，我做基督徒当然要听啦，听到嘛，啊，我不听我在做什么呢？是不是啊？然后一次两次，一年两年坐在那里听听说说都没有行动的，然后你就不信牧师，牧师也不信你，你都是这样的啦，啊，不要那么认真啊，那是很大的伤害。所以最近呢，我们那个42天的布道会啊，我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。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42天的那个布道呢，是竭力的啊，七个教会，每个教会负责一个礼拜，这很不难的，原来不难的。好，第一个教会就是那个江亚伦牧师的那个伯德利教会，他的这公布所有全体教会，我们这个礼拜就是伯德利教会负责的那个福音的全福音工作，所以他们请假，与其到远方做短宣请假，原来呢做本地短宣都可以请假的啊，大家同请假，然后呢就好好的那整个礼拜7:30到整个礼拜都是做这件事情，所以很高兴啊，我发觉他们这个。不是很辛苦的一个姐妹跟我说，哎呀，一个礼拜那么快就过了。为什么她会这样说呢？因为很高兴啊，快乐的事情才会过得快乐啊，快乐的事情才可以过得快，是不是啊？她觉得哎呀，那么快就过了啊，原来她有发觉了，他们很高兴，因为呢，牧师讲的道要传福音，结果我们做得到了。不是单单坐在那里听，原来是可以做得到的。他们还感谢我，让他们有这个平台一起来传福音。现在是第二个星期，刚刚过了，他们都很喜乐的。整个教会，第二个教是真光教会啊，他们整个星期同心合意，穿着同一的祭服哈。一起来传福音啊！有些在街上排单张，有些在整理各样的事情，有些在做昨天做话局，一般年轻人，还有牧师讲道，还有陪谈，啊，快快乐乐，行动啊！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情况。我们还有五个星期啊，五个不同的教会，啊，所以行动很重要。所以这个是个行动者。 所以呢，这是他配得的啊。然后最后了，最后呢是也讲到那个耶稣的称赞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后面，第九节，耶稣听见这话，就稀奇，他转身对跟从的众人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，我也没有遇见过。”这是耶稣特别的对这个百夫长的称赞啊。究竟这个百夫长做了什么，被耶稣称为这么大的信心呢？啊，我们认为这么大的信心是怎么样的？啊，他能够移山，是不是啊？能够把这个山挪到那个山啊，这个信心够大了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呢，很多人都说啊，老牧师你的信心很大，所以就买了这个地方，买了那个地方啊，都是从这个成果来衡量的。但是呢，真正大的信心，假如只有用成果来衡量的话，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只有那些有信心的人，能够做大事的人，才可以有一种大的信心啊。你会发觉有时候在圣经里面的很多道理好像跟我没关系啊，因为我根本做不到啊，就让他来做好了，我支持他来做好了，我为他祷告好了。不是的，这里的百夫长的信心，我再说，他是一个非宗教人，他并没有受到宗教上的栽培，他没有上主日学，你要知道这一点啊。但是这么大的信心从什么地方来产生出来的？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，我们有一种错觉，以为我听得到多我就会成长了，我参加多祷告会，我就上帝就悦纳了。我什么聚会都去参加，我就是好基督徒了。我不是否定这些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你连什么聚会都不参加就免讲了，是不是啊？不讲，不要讲了。但是我要讲的不是等于你每个聚会你都参加，你就能够成长，不是这样的。也不是说你要追求个啊到个地步，然后你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信心了，也不一定的。我再说，我不否定反对那种逐步的成长，但是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的。好像那个百夫长根本没有这种的宗教的背景，相反，你看见很多什么聚会都参加的人，你不会看见他生命有什么改变的。所以你觉得那个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个人觉得是对一些事情的认真很重要。最简单，很认真，他对每一件事情都经过思考，有一个道理在哪里。其实这个百夫长耶稣，其实当百夫长这样讲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想过信心的问题啊，他只是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而已。他的道理是什么呢？他说何必要耶稣来呢？因为我作为一个官，我有权柄，权柄是最重要的。我有权柄，叫个人去他就一定要去，我要个人来他一定要来，因为我有这个权柄，根本不需要我去到做些什么事情。所以他就用这个简单的道理，简单的逻辑来对托人对耶稣说，你根本不需要做这些，来我的家，你只要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一定好的。这是根据他的经验，他作为一个官的那个逻辑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耶稣就是称赞他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逻辑，简单的相信。这个道不是一个很深的道理，你不需要讲五天的道， 多少神学课程来学习一个信心的道理。你根据你的日常的生活，你的一种经验，一种逻辑，简单的，你就会产生一种的信心。我举个例子吧，今天复活，耶稣复活，难不难相信？你相信吗？我在信主的初期，我发觉这个非常难，我不是不信，而是信不进去。将来怎么复活啊？复活是怎么样的？永生是怎么样的？完全超过我的能力，我的思考的那种能力来了解的。当然后来是上帝的怜悯啊，我慢慢明白了。但是呢，其实你假如相信神是神，耶稣是神，那他是神，他复活有什么难呢？因为他是神嘛，你既然相信他是神，他能够复活有什么难呢？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要不然你就不要相信他是神嘛，是不是啊？他能够用指头创造诸天，难道他不可以叫个人复活吗？他能够叫一个胚胎，一个眼就没有看见的这个精子卵子的结合，在那个妈妈的肚腹里面能够长大，能够让他生出来成为一个人，这样是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啊！这是上帝的工作啊！他能够做这一点，他不能够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吗？绝对可能吧。你不是用你的理解去理解出来的，是用你相信他是神就产生这个答案了，是不是啊？很简单嘛。但是好像我们基督徒都不懂这种道理的。好时候了，我们说啊，主耶稣，称呼耶稣为主，但你发觉很多基督徒根本不以他为主的，都是我做主，不是他做主，是不是啊？口称耶稣为主，但行为上根本不以他为主，这就是我们的真相。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来做，不应该这样来做基督徒的。他是神，他当然可以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万事了。他是我的主，他当然是会带领我前面的路了。他是我的父亲，当然当我睡着的时候，他把我抱回家了，当然嘛，他不会让我睡在街上嘛。我觉得这是那么大的信心，耶稣所称赞的信心，竟然不是行个神职，竟然只是一个根据一个简单的逻辑来做一个表达嘛。这个很简单，好像刚才我们有弹琴都弹得很好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，根本弹不出来。但是他是一个音乐家，当然可以弹琴啦，是不是？叫袁绍兴姐妹来指挥，当然他可以指挥啦，因为他是指挥家嘛，很简单的道理，你不用怀疑他。所以我们做一个配的人很简单，配的人不是我们所想那么要高攀的事情。你可以宝贵你的仆人，是不是啊？你可以为那些卑微的人来代求，你可以有行动去运用你的权柄去做些建立别人的事情，你可以根据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人生活上的道理来过你的属灵的生活。不过最重要，我真的要这样来衡量自己，上帝的祝福赐福是一定的，因为他是父亲，他会帮我们。但是我们也应该好好做一个配得的人，不单我们自己觉得我们配得，是人家觉得我们配得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在圣经里面记载许许多多的一些人的事迹，人的工作，人的行为，都可以成为我们在人生路上的一些参考。 主啊，今天早上你不单帮助我们有机会来听这样的一个道理，主啊，帮助我们真的愿意做一个配得你自己恩典的人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，也能够见证你自己真的那位永活的神。求主帮助我们这样来生活荣耀你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